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天我们很高兴能请到 Are You OK 中文社区大使李俊浩然，他也是一位注册艺术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Oliver 你好啊。你好。Oliver 欢迎来到我们的 2CR 电台，就是首先想请您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好的，大家好，我是
Oliver，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俊浩然，是四个字， 来自中国，是少数民族。就如刚开始介绍的一样，我目前是在悉尼的一位艺术治疗师和注册心理咨询师， 也在IOK担任社区大使。
好的，Oliver， 请您首先和我们介绍一下 Are You OK是什么东西呢？
好的，IOK其实它是一个澳洲的全国性的自防预防自杀的慈善机构。 他这个的理念是鼓励人们去保持社交的联系和社群的支持，这样子能够帮助身边的人发现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人去度过难关。他们的希望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花一点时间在自己的心理健康和身边的人心理健康的关注上。你去提供相应的帮助的时候，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专业的人，你只需要去驻足倾听，并且鼓励他们采取相应的行动，就能够真正做到预防的自杀。
明白了，那当时您就是担任这个现在当然这个 Are You OK的社区大使的话， 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你决定加入这个机构，并致力于在华人社区推广这个有意义的活动的呢？
当时其实我是看到 CAS 华人服务社在征集华人去参与一个心理健康项目的共建， 只是当时应该是没有明确说明这是 IOK的项目， 而是说我看到这类心理健康相关的项目就很想参与，因为它和自己的专业身份非常的相关。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了很多人是已经面临了崩溃，真正撑不下去的时候才愿意寻求专业的帮助。所以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都很心疼，我就很想传递一个信息，是我们可以主动寻求专业的帮助，也可以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弱小， 而是说在那个时刻我们真的很需要被帮助。所以我在后面的workshop中也了解到， 其实IOK这个预防自杀的项目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推广， 也有广泛的受众。然后现在整个社区大使的体系里还没有任何的是华人，所以我那一刻有一种使命感，觉得也许自己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把这个理念用华人更熟悉更能接受的方式来带进华人社区。
明白的，那就是另外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澳洲的呢？那刚来的时候又有什么就是语言沟通上面呢，或者生活适应上面就是适应的怎么样呢？
我这一次正式来澳洲是在23年的2月的最后一天。 不过在之前的话，19年其实我有用WHV来澳洲短期旅行过。 在23年这一次来澳洲的时候， 我是以留学的身份跟我的丈夫一起过来的，所以刚来的时候其实生活层面 其实没有太多的困难，很快就能适应。但是真正的让我觉得很难以适应的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进入这种全英文的环境去学习，而跟过去的那种学习经历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很难去适应这种环境，因为我本身也是少数民族的原因，所以英语它是我的第三语言，所以这就让我当时就有一种加倍的孤立感。 而且当时跟丈夫一起来这边租房子什么的，也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作为一个刚刚来这边的一代移民，可以说，所以说什么情况都得自己面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事情也是让我第一次听到 Are You OK 这样的问候，是我当时在课间的时候，我偷偷的去到厕所里哭。 我哭完了出来，我就发现，有人刚好是我们班上的同学从我身边经过，他过来跟我说话，他说 Oliver, are you okay? 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哦，原来其实我自己的状态不好是会被陌生人关心到的，因为即使他是我同班同学，但我们并没有说过话，才刚刚开学，他对我来说就像是陌生人一样。
是的，但是当时就是面对这个本地的同学问你就是 Are you OK 的时候，就是你有回答跟他说你就是当时情绪不好的原因吗？
其实我没有回应太多，我只是说 I'm OK， 因为一方面呢是当时语言的限制，我并没有办法在情绪很激动的时候用英文去表达自己的困境。 当然现在其实情绪激动可能也是困难的，毕竟我们自己情绪激动的时候都是用母语是最舒适的。另一方面呢，是当时他的那种关心，我看起来是一种陌生人的关心，其实是很不知所措的，因为这种状态在过去我的中国的生活体验里其实不常见，我没有太多就是收获这种陌生人的关心，然后 我该怎么回应，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只能说 I'm OK， 但实际上我并不 OK。
嗯，但当时这样子不愿意袒露你真实心情的一种状态的话，会不会对你的就是价值观或者对你就是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吗？
嗯，其实当时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去跟他说我具体怎么样了，我为什么会哭，但是他也有所触动我的地方，是我真实的感受到澳洲其实是会有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而且这份善意不一定只来自于华人，可能来自于不同的族裔。他让我意识到这种关心不一定是建立在很熟的这种关系上才会产生，有时候他们一句简单的 Are you OK 可能真的成为一个我被看见的开始。所以他虽然没有解决我当时的情绪困境，但他给了我一点启发，会让我觉得哎，好像在澳洲这个国家我也许能够去主动寻求帮助。
是的，就是在澳洲这样的西方社会的话，直接问候就是 Are you OK， 就是你还好吗，似乎是非常的常见的。但对于我们华人社区，其实如果看到别人就是不开心啊，或者是有其他情绪的问题的话，我们可能都会相对的委婉一下。就比如说如果跟爸妈吵架了，他们会问你吃饭了吗，然后之后做一个和好的一个示意吧，就是反映出来我们不同的沟通文化。但是呢，就是我们华人的心理健康的缺口，就是往往在于就是害怕成为负担，或者是被视为脆弱而不敢开口。但是你认为这种脆弱的污名化的背后是有什么原因呢？然后我们又怎么样应该允许自己去不 OK 的呢？
嗯，其实我觉得这种脆弱污名的背后，它不只是个人性格或者说家庭教育的问题，它其实有很多的文化和历史的原因。因为在很多的华人家庭中，我们从小是被教育要忍耐，要懂事，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很多的苦难痛苦我们要自己的消化，委屈也要咽下去。如果我们把困难说出来，就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家丑外扬，或者是让别人担心，成为了别人的负担。久而久之，我们就把这种求助理解成为了我不够好，把我撑不住了理解成我太脆弱。更深一层来说，我觉得其实这也和华人社会长期的历史经验相关。无论是传统社会中的那种服从忍耐，对家族体面的强调，还是近代历史中其实中国所经历过的动荡被侵略的屈辱历史，这些其实都让很多人形成一种生存逻辑，就是不要暴露自己的弱点，也不要轻易麻烦别人，不要让外人看到自己不够强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示弱它并不是一种自然的表达，而是一种危险信号。所以我想说，承认示弱呢，其实并不是自己的失败，也不是把责任丢给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给别人一个机会，让别人来靠近你，理解你，关心你。尤其是在澳洲这样一个多元社会里，我们不一定要把所有的痛苦都独自承担。所以允许自己不 OK 的第一步，可能不是马上遇到一些问候就能讲很多，而是先承认我现在确实不好，我需要一点支持，哪怕只是对一个可信任的人说我最近生活有点艰难，这都是很重要的一步。
是的，而且除了就是说可能自己不愿意诉苦或者不愿意倾诉自己的脆弱之外呢，很多是华人他们也害怕问候别人就是怎么样之后对方真的会说他不好，然后但是他又接不住他们的回应。所以说对于害怕接不住的人来说，你会给他们什么具体的沟通的建议呢？
其实这个担心是很真实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回应一个正在痛苦中的人。所以我的建议是，当你去问候别人的时候，你不用假装自己是专业的心理治疗师，而是说以普通人的视角中去做一个你是一个稳定真诚发问并且愿意倾听的人。如果对方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情绪低落啊，压力或者委屈，可以先倾听，不用着急跟他讲道理，也不用给他建议。比如说只需要说啊，谢谢你愿意告诉我，我可能不能完全的理解，但我愿意听你说，或者说是你希望我现在只是陪着你听你说，还是一起想办法。用这些方式去回应会远比我们那种传统的安慰方式啊，你想开一点啊，大家都不容易啊，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更有支持性。但如果当对方提到自杀自伤这些让你感觉到风险很高的，那就不要只是停留在倾听，要鼓励对方去寻求专业的帮助，有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陪他一起联系 GP 心理健康服务危机热线，甚至报警，或者是联系他身边其他的可以信赖的人来一起面对。在 Are you OK 的理念中，也是不是你问完对方 Are you OK 就结束了，他是期待以这样为一个契机为开始，你去倾听一个人两分钟，这两分钟你足够的去真诚的面对他， 然后再去鼓励他采取相应的行动。这种行动可能是简单的出去散散心，去陪伴家人的放松，也可能是更加需要的我帮你报警，我陪你去看医生，并且在几天之后还需要继续关心那个人，去关心他的状态，去 check in 他，做这些行为去改善他的现状，然后再去鼓励他。这是整个 IOK 四个步骤中的一个闭环，只有这四个步骤全部做完了，我们才是真正的把这份关心带给了那个人。
嗯，是的，有时候就是诉苦的那一个人，就是他真的可能已经承受不了自己的情绪了，所以他会开口去，就是寻求帮助。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他们有时候只是需要一个支持或聆听他们的人，并不是真的需要一些建议啊，或者是一些实际的一些就是给他一些建议吧。然后在做好第一步，就是成为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被支持之后呢，我们再就是继续一步一步来帮助他们。
嗯，是这样的。
嗯，然后另外想问一下，您是什么就是让您选择成为艺术治疗师还有心理咨询师的呢？
嗯，其实我最开始选择这个专业有很现实的原因，就是我想离开中国，我想留在澳大利亚，因为作为 gay couple 来说，我想去到一个对我来说更加支持友好的环境，所以我想来到澳洲这样合法化的国家。然后结合自己过去的学习背景来说，我的虽然有三个学士学位，分别在编辑出版学、工艺美术和动物医学，但是单独看这几个背景，其实我想走技术移民都非常的困难。后来我就了解到 Art Therapist 在这个澳洲的职业评估体系属于 Psychotherapist， 是272314的这个职业代码，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方向。它刚好能够把我过去的写作啊、艺术啊、助人经验和心理学的兴趣结合起来，也能实现移民，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但是当真正开始学习了之后，我发现它不只是一个为了移民的选择，它更像是命运冥冥之中把我推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疗愈道路上。就像很多学习心理学或心理治疗的人一样，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重新看见了自己的创伤，开始和自己和解，也开始学习如何去陪伴他人，帮助他人。
嗯，是的呢。然后但是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心理咨询师的话，这个概念这个职业就比较常见一点吧。但艺术治疗师就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词汇呀。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艺术治疗师是做什么的呢？
好的，那介绍艺术治疗师是做什么之前，我想先介绍这个学科艺术治疗是什么。艺术治疗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很成熟的心理治疗的形式，然后它也是由受训的艺术治疗师，也就是 art therapist 或者 art psychotherapist 来提供。在这个 session 当中，艺术创作它成为一种主要的表达方式，同时赋予这种和治疗师之间的交谈，这种 counseling 的技巧来帮助人们进行心理治疗。它的目的呢，并不是教人画画，而是说通过艺术表达、关系陪伴和反思来帮助来访去减轻痛苦，提升自我理解、自我关怀、自我价值感和掌控感。所以在艺术治疗这个 session 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痛苦的经历和复杂的创伤记忆，他们其实不需要一开始就用言语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借助绘画、拼贴、手工雕塑、诗歌、写作等形式，把一些很难说出口或者表达不清楚的这种体验外化到一个可以被看见、被触碰、重新摆放的这种艺术作品的载体之上。所以我们艺术治疗师就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去陪伴他们、引导他们、为他们设定边界，去完成整个治疗 session 的。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通常是用外化、命名和重组来解释这个过程。外化就是把你的身体里那些混乱的感受先放到这个艺术作品里，命名则是和治疗师一起去慢慢理解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作品中的这些东西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感受。重组则是去重新理解这些作品中的一些感受经验，带回自己的生命经验里。在艺术治疗中，你不是完成了一幅漂亮的作品，而是借助这个作品来了解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所以一个完整的 session 它还会包括像一开始的设定同意、选定没参与任务、创作、停下来的观察、叙述和意义的转化，最后才是整合与生命经验的迁移。比如说来访如果他跟我说啊，我最近很悲伤，因为家里有人去世了，那么我可能会邀请他 用三种颜色来画出这周最强烈的三种的感受，或者说是做一个能够装下他所有悲伤情绪的一个小盒子，这种容器。我们艺术治疗师不会简单的去解读他们创作完的作品像什么是什么，而是去询问当事人的生命经验，问，哎，这些让你想起了什么？画这些时候，你的身体哪里有感觉？如果这些情绪他会说话，这个作品他会跟你说什么？所以其实整个这个过程探索下来，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让作品先替你诉说一部分你的经历的。然后当你准备好了，你在解释它的意义的时候，你会用语言去逐渐靠近它。整个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潜意识的察觉，有时候特别的神奇。很多人会在艺术治疗的这个 session 中，他们探索出来原本他们没有想探索的这个东西，但是却在他的创作中被潜意识投射出来了，所以他们会在我们的引导之下，慢慢的发现，哦，原来其实真正的那个结在这里，我们通过艺术治疗的外化，发现了它在哪里，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那很新的一个概念呢。然后就是说，用艺术品，就是去创作艺术来，就是引导他探索一下自己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不只是情绪，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人生经历。比如说，一个人他如果女性，她经历了很不好的被性侵的这种经验的话，她再去找任何的谈话治疗，其实她去描述那个过程的时候，她是非常痛苦的，
是的。
因为这是语言会过度的激活她那种创伤的经历。但是由于艺术治疗，它是基于身体的疗法，所以她在去复现这些创伤的时候，它不像语言那样过度激活。比如说，她可能会画一滩血泊，然后一个女孩子倒在中间，然后这个时候治疗师可能都不需要去详细的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就明白了。哦，你要探索的是你这次被性侵的经历，她对你的伤害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线索和切入点，去绕开过度激活这个创伤的表述，是直接去处理创伤。所以它不只是帮助你探索你的情绪，它在创伤的治疗上有非常它的独特之处。
那么从艺术治疗的专业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华人不习惯直说的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不是反而非常适合用艺术来表达呢？
其实这个要分两方面吧，因为一方面是它本身，它艺术是一种语言，它就像音乐语言、文字语言一样，它都是一种语言。对于原本就擅长表达的人来说，他用哪种语言，其实他都会很适应。但是如果对于那种不擅长表达自己情绪、不擅长用言语来去描述的人，那么艺术创作有时候会更安全，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那样，它会让艺术作品先替你说出一部分的情绪、一部分的感受，等你准备好了，你再加以其他的语言去描述它、去完善它。但是这个过程我也不得不说，由于很多的华人都经历了很久的应试教育，而美育教育其实也是我们评价体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遇到过很多的华人来访，跟我说他非常害怕艺术治疗，是因为提及艺术创作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画画不好看被批评的经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用绘画或用其他艺术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学龄前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会在家里会在很多地方就拿着笔涂涂画画的，这是我们本能的一种创作欲，我们绝不会因此而感到害怕。同样的，艺术治疗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空间，在治疗师的带领下，不会有任何的批判。艺术作品只是用来探索自己的语言，而不是说做出一个作品被我们评分。因此，我们要有这种意识，就是认为我们可以很安全的进入一个不被评价的体系，用艺术的多种形式，手工拼贴、诗歌、泥塑等，去探索自己。甚至在澳洲的话，像舞动治疗、戏剧治疗，他们也属于创意艺术治疗，但是有一个是音乐治疗，是独立的学科，它不属于创意艺术治疗的体系。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艺术治疗的这种服务啊，我感兴趣，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寻找注册艺术治疗师去体验一下，因为这种体验派的疗法，包括音乐治疗也是体验派的疗法，都是你真正去体验到了，你才会发现它跟谈话治疗中的差别。那么在澳洲的话，可以在 Anzacata，就是 Anzacata，这个是我们的注册官网、注册协会上去寻找注册艺术治疗师，包括有很多的不同的服务体系，也对艺术治疗服务有所涵盖，比如车祸的 CTP、工伤的 iCare、新州的受害者援助计划 NDS 系统，都会有相应的服务。
好的呢。那我了解到您在小红书还有其他社交平台都有一些心理学的科普的内容的，然后是什么原因让你坚持内容创作呢？
其实小红书它并不是我最早的创作阵地，我最早的创作阵地是知乎。大概在10年之前，有一篇养狐狸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突然间一夜爆火，就刷爆了我们北京地区的朋友圈。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哦，原来文字真的可以被很多人看见，也可以因此和陌生人产生链接。所以在那之后，我就在公众平台上持续写作，而且我从小就喜欢写作文。自从小学第一次写作文满分之后，就会经常得满分，也参加过一些比赛，获得一些奖励。所以这种正反馈就让我觉得它是一种我最舒适的能够跟自己对话，能够和外界沟通的方式。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全网大概有10万的关注者，主要还是集中在知乎上面。我的知乎 ID 悄悄的打一个广告是"与人为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图文的科普啊，对于艺术治疗也好，对于心理学的其他方面也好，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的知乎或者是小红书上去看到我的专业回答。
嗯，好的。那么，对于经历低潮，然后却不想麻烦其他人的，而默默承受的听众们呢，就是想象当年在学校哭泣的你，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呢？然后，生活中你有没有一些能够及时舒缓我们情绪的一些小建议呢？
我其实就想对他们说，你不必一个人面对，就像现在 Are you OK 华人社区海报的 slogan 一样。因为只有当你愿意开口的时候，别人才知道你需要被帮助。我在这边读艺术治疗硕士时候，第一次写论文，我写得很差。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进行学术性写作。当时系主任看到我的文章后，跟我说要跟我约着谈话。一开始我很紧张，我以为我会被他臭骂一顿，想到了各种被惩罚的场景。但是实际上，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 "Oliver, what can I help you？" 我能怎么才能帮到你？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其实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扛，我也不是遇到事情了，我面临的一定是惩罚，很有可能是对方愿意帮助我，不论是生活上的困难还是学业上的困难，我也可以主动去寻求帮助。那么缓解情绪的小方法的话，其实我大概想了几种，一种是如果你本身喜欢小动物，你可以去和自己的宠物啊，或者是去动物园、农场等安全的环境中接触动物，不要跟野生动物互动啊，有风险。在这
是
种
的。
很安全的动物互动的陪伴中呢，其实对很多人的来说都有情绪的安抚作用，比如治疗犬、辅助犬，他们会在不同的场景中支持人们的情绪和生活的活动。所以，动物辅助疗法其实也是在心理治疗领域中的一个门类，一个研究方向。所以我推荐那些原本就很喜欢小动物，而且不害怕动物的人，能够从与动物的互动陪伴中获得一些照护和情绪稳定感。那另一个就是我自己专业方面的，如果你很喜欢绘画，喜欢艺术创作，那么其实你不一定需要进入正式的艺术治疗 session 才能够用创作来获得放松。你可以尝试着闭上眼睛，做一个简单的身体扫描，感受你的整个身体从头到脚到底有哪个地方不对劲，哪个地方疼紧。你可以把这些感受睁开眼之后画在一张纸上，用不同的颜色，用不同的线条来区分你自己身体部位的感受。这个过程呢，其实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叫外化。当你的情绪被画出来，外化到这个纸上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和痛苦和压力是他们单独存在于纸上的，是有问题的，是这些情绪，而不是说你这个人有问题。另一种就是，如果你在家里可以养一株自己的绿植的话，也会对情绪很有帮助。在日本有研究提到说，即使是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去观察一株植物的颜色、叶片的纹理、生长形态，也能够帮助人们去放松自己，降低自己的压力感。而且，美国的生态学家爱德华·威利森也提出过亲生命性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人类天生就会被自然吸引，所以即使是一盆小小的绿植，也可能成为你生活中去帮助你情绪抚慰的一个情绪支持。但如果说你面临的是不是简单的情绪波动，是非常严重的情绪崩溃的话，那么54321的感官调控技术可能会很有帮助。这些方法的具体实施的科普可以在我的自媒体找到，你也可以去网上搜这个54321都能找到的。也要允许自己去寻求更专业的帮助，就是 Are you OK 的理念那样，你不必一个人面对。
嗯，好的呢。那最后的问题就是，作为 Are You OK 的华人社区大使，您最希望华人群体在未来几年里面，在情绪表达上面，还有回应上面，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呢？
我是很期待我们都能善待自己一点，觉得自己累了， 不是加紧发条继续卷，而是允许自己休息，也不要立刻责怪自己是不够努力。被欺负了，也要允许自己去寻求帮助，而不是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吞。觉得难过、失败、撑不住的时候，都不要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自己的弱小，也不代表自己没有价值。这只是说明那个时候你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关爱。我也很希望更多的华人能够把 "Are you OK" 的这种理念，去问候他人"你还好吗"，变成一种日常的关心，而不是只有到情绪严重到崩溃的时候再开口，也不是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关心别人。我们每个人的一句真诚的问候，都可以让身边的人感受到，如果你不 OK，我在这里，你不是一个人面对。
好的，最后就谢谢您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就是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听完这一次的访问之后呢，如果有遇到情绪上的困难，或者是身边的人有遇到情绪上的一些难题吧，然后就也不妨就是敞开心房向别人倾诉，或者说是勇敢的就是聆听他人，然后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不客气。
好的，拜拜。
拜拜。